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15章，今天我们读29到33节。保罗写罗马书，正准备第五次上耶路撒冷，他在马其顿和亚该亚的众教会中募集的款项，要去帮助在耶路撒冷教会中穷苦的圣徒。保罗的属天财务逻辑很特别，圣徒们对未相信的亲朋好友们是欠福音的债，必须向他们传福音才能还债。圣徒们对那些在属灵上供应他们的服侍者是欠养生之物的债，必须顾到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才能还债。同时保罗处理财务之事十分谨慎，完全透明公开，他要亲自监督办完这事之后才能够拜访罗马教会，并且要被罗马教会送行前往西班牙，照着耶稣基督的吩咐把福音传到当时所任职的地级。我们来读29节，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保罗是在前往耶路撒冷之前写的罗马书。保罗确信他去罗马的时候一定能够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这是保罗一贯的豪迈。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他对神满了信心。当然保罗最后果真去了罗马，却不是照着一般的情形，而是像犯人一样带着锁链去了罗马。这或许不是保罗当初所期望的，但他的确是满带着基督的恩典而去。在神主宰的权柄中，保罗第五次上耶路撒冷，引起了一次暴动。在暴动中保罗被捕之后，又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他必须使用罗马人的公民权上诉于凯撒，他才辗转带着锁链去了罗马。后来保罗又在罗马坐监2年，所以前后总共有4年的时间，保罗行动不自由，经历了许多苦难，却总是在最危急的时刻经历神的拯救。借着这些苦难的经历，他对基督的真理有了新的亮光和启示。在罗马坐监的时间，写了4封监狱书信，这成为他一生执事的高峰。这4封书信也是对于基督与教会最高的启示。哥罗西书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以弗所书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腓立比书讲到对基督与教会的经历，而腓立门书则是基督与教会最甜美的见证。果然保罗是带着丰盛的恩典而去，他不只是帮助了当时的罗马教会，更是借着他的监狱书信祝福了往后2000年所有的教会。我们来读30节，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保罗是一个伟大的使徒，一般圣徒都会以为神会在凡事上保守和祝福，以至于一无所缺。然而保罗却告诉我们，他是连于教会的，他需要教会中的圣徒为他祷告，就是写信给他还没有去拜访的罗马教会，他也请求圣徒们为他祷告。在他的请求和劝勉中，彰显出他对三一神崇高的认识和经历。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保罗自己尽心竭力地服侍教会，服侍圣徒，他劝罗马教会的圣徒也要和他一样尽心竭力地为他祈求神。保罗在这里把服侍者和被服侍的人之间应该有的关系 很完美的呈现在我们眼前。服侍者要借着主耶稣基督和借着圣灵的爱，尽心竭力的去服侍圣徒。主耶稣基督是他服侍的榜样，并且在他的服侍中做主掌权。从圣灵而来的爱是他服侍的动力。神很有智慧的把四本福音书摆在新约圣经的开头，完整的介绍了耶稣基督在地上尽职时他是如何来服侍人。这要成为每一个服侍者的榜样。当服侍者力不能胜的时候，就要从圣灵支取爱的动力和能力来继续他的服侍。所以一方面是服侍者尽心竭力的服侍人，而另外一方面被服侍的人也要尽心竭力的为服侍者来祈求神。就是像保罗这么伟大的使徒也会遇到难处，也需要圣徒们为他祈求神。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正是我们需要反省的时候。我们是否经常纪念在教会中服侍我们的圣徒呢？是否在为他们祷告的事上有缺欠呢？教会中圣徒之间亲密的关系就建立在彼此代祷之上，尤其要为那些服侍我们的圣徒代祷，并且是尽心竭力的代祷，使服侍者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和借着圣灵的爱来尽职。接下来保罗就很直接地提出三件事需要罗马的圣徒们为他代祷。我们来读31节，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保罗需要他们代祷的第一件事是使他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保罗的第三次宣教之旅在以弗所待了2年，并且在推拿卢的学坊培育同工。那段时间福音的事工大有果效，以至于在以弗所这个城从事雅迪米神庙生意的人都失去了发财的机会，他们就聚众暴动要捉拿保罗。待暴动平静之后，保罗就离开了以弗所。在使徒行传20章1节到3节这么记载，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在那里住了3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意从马其顿回去。保罗在希腊那3个月的时间就去了哥林多，并且在那里写了罗马书。之后他要坐船经过叙利亚去耶路撒冷，那时候就有犹太人设计要杀害保罗。这些犹太人一路跟随保罗，最后也到了耶路撒冷。所以保罗知道他去耶路撒冷的路不会平顺，保罗因此绕道先去了马其顿，再从马其顿到特罗亚。经过米利都的时候，特别请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来和他见面，并且吩咐他们要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长老们知道保罗是带着殉道的心情去耶路撒冷，以为再也不能与他们见面，因此众人最后跪下祷告的时候，他们痛哭，并且抱着保罗的景象和他亲嘴。后来保罗行了水路，在泰尔上岸与门徒同住7天，门徒们受圣灵感动，也是劝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然而保罗面向耶路撒冷心意坚决，就离开泰尔到了凯撒利亚，住在传福音者腓力的家里。先知雅加布和腓力一直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只好表明心志， 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这样挡住了众人的口，才来到耶路撒冷。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就受了圣灵感动，知道去耶路撒冷会遇到危险，因此他特别请求罗马教会的圣徒为他祷告。他不能不去耶路撒冷，但是求神保守，使他能够脱离那些要害他的犹太人。后来神的确听了罗马教会为保罗的代祷，使用一个罗马的千夫长，先是从暴动的犹太人手中抢下了保罗，带保罗进罗马的营中。后来又听说有40多人不吃不喝，起誓要先杀了保罗之后再吃喝。千夫长就派了重兵保护保罗，并且护送保罗去了凯撒利亚，交在罗马巡抚手中。保罗几次遇险，几乎丧命，却都奇迹似的蒙了拯救。这是神听了罗马教会替保罗的代祷。保罗请求代祷的第二件事，就是为耶路撒冷教会所办的捐献能够蒙圣徒悦纳。保罗为了缓和与耶路撒冷教会的关系，特别在外邦教会中募集了款项，要帮助那里的穷人，盼望这爱心的供给能够带出合适的交通，好解决是否需要遵守旧约礼仪律法的问题。很特别的是，保罗所带去的款项应该不小，然而在使徒行传的记载中却完全不提。使徒行传21:18-20，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事一一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给神。保罗见了耶路撒冷教会长老之后，向他们问安，又描述了神在外邦教会中的作为。按常理说，应该在这个时候，保罗就把款项交给长老们，作为外邦圣徒们纪念犹太圣徒的确据。长老们听见了，就归荣耀与神，或许有几分是为着外邦教会的爱心。但是长老们接下来的话应该是出乎保罗的意料之外，保罗根本没有机会去谈论关于是否守礼仪律法的问题。原来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们老早已经为保罗定规好了，在使徒行传21:20-24，长老们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归会，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现前听到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我有几分相信雅各和长老们老早就计划好了，要使用保罗亲自带头行洁净之礼，来平息犹太人对保罗的控诉。也就是说，耶路撒冷教会已经做了决定，他们不与犹太公会产生冲突，他们还要遵行旧约的礼仪律法，并且设计了一个让保罗都很难拒绝的方式，由保罗亲自带头行洁净之礼，用这个来平息犹太人对保罗的不满。雅各和其他长老们或许是出于好意， 而保罗在这件事情上妥协，或许也是要能够维持一个交通的管道，但是这件事圣灵不允许。如果保罗在耶路撒冷带头行了洁净之礼，那些借着保罗所启示新约的真理又该怎么看呢？因此圣灵不让保罗行完洁净之礼，允许产生暴动。当然在这暴动中，保罗受了许多的苦难，几次几乎丧命，但是神保守了保罗的性命。圣灵又允许保罗接下来4年的时间没有自由，这使得平常工作忙碌的保罗有了许多反思的时间，保罗才能够在监狱书信中写出神对基督与教会最崇高最全备的启示。保罗带去的捐项是蒙悦纳了，但是保罗借着捐项要达到的目的却没有完成，因为神愿意让他重用的使徒经过苦难，经过反思，才能够领受最全备的真理。同时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已经完全向犹太公会妥协，这个教会如果继续存在，就会使人以为教会是犹太教中的一个分支，这就模糊了新约的真理。因此神也允许在13年之后，就是在主后70年，罗马大军毁坏了耶路撒冷，不只是犹太人被抛在万民中，耶路撒冷教会也从历史的舞台消失。从那时候开始，犹太人不再是教会的难处。接着我们来读32节，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保罗请求代祷的第三件事，就是保罗能够顺服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去罗马与圣徒们同得安息。这时候的保罗还不知道他去耶路撒冷会发生这么多事，使得他受许多苦难，但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不照着自己的意思请罗马圣徒为他祷告，而是使他能够顺服神的旨意。不论道路如何曲折，不论在路上会遭遇什么样的苦难，但求他能够顺服神的旨意。神的确听了罗马教会的代祷，当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抓的时候，主就亲自向保罗显现，在使徒行传23章11节，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保罗有了主的应许，果然就欢欢喜喜地带着锁链去了罗马。保罗去罗马的过程非常的曲折，但他一路都有主的同在。他先在凯撒利亚向亚基帕王做了荣耀的见证，在往罗马的路上遇到了船难，神使用保罗救了同船的276个人，后来到了马耳他岛，又因着保罗使全船的人都受到款待，同时也把福音带给马耳他岛上的土人。保罗果然是欢欢喜喜地来到了罗马，并且在那里待了2年，凡是来见他的人他都接待。他的行动虽然不自由，却带出了他执事的高峰，就是写了那4封监狱书信。我相信他在罗马监狱的这2年当中，一定有罗马教会的圣徒来拜访他，与他有亲密的交通。保罗在狱中得了安息，罗马教会也因保罗的供应得着了安息。照着教会历史的记载，保罗从罗马监狱释放之后，的确去过西班牙，完成了把福音传到地极的使命。我们来读33节，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阿们。神的自己就是平安，有了神的同在就有平安，教会有神的同在就是平安。 平安的教会。教会可以受苦，但不能没有平安。教会可以贫穷，但不能没有平安。一个装饰的富丽堂皇的教会，如果没有平安，就不是教会。一个受政商一同吹捧的教会，如果没有平安，就不是教会。平安是教会最基本的特质，平安是经历恩典之后而产生出来的结果。教会只要经历基督的救恩，就能产生平安。愿我们众人所在的教会都是平安的教会。我们都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保罗请求罗马教会为他代祷，服事实在令人印象深刻。这是服事者和被服事之人中间应该有的关系。服事的人照着主耶稣基督的带领，借着圣灵的爱，尽心竭力的服事，而被服事的人也要尽心竭力的为服事者代祷，这样教会就能够产生出平安的光景。保罗实在为我们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他不顾自己的性命，一方面阐明真理，另外一方面又带出教会之间的交通，并且在一切环境上顺服神的带领。我们知道在幕后的世代，教会也会面临许多的挑战，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保罗有一样的属灵看见，能够勇敢地阐明真理，并且在爱心中寻求交通，最终与圣徒们一同得到平安。求神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